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哈巴谷书重要的信息，就是哈巴谷书第一章14到16节。哈巴谷书第一章14到16节，这是圣经当中最强有力的经文之一。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一章14到16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注意哈巴谷书1章14节，这个经文说得很清楚，听起来会使人很难过。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神用巴比伦人来对那些敌人，巴比伦很残忍的对待敌人，是很无情的，他们把敌人当作海里的鱼一样，或是把敌人当作什么泥土里的爬虫一样，使他们毫无招架之力，就是打败他们。那么这里是提到钩子、网子、拉网，都是指到强大的残忍的巴比伦军队，他如何的去征服他的敌国，他们所用的武器。主耶稣也曾经用捕鱼来比喻传福音的事。听众朋友，在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主耶稣是用这个捕鱼也做比喻，那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比喻是做传福音，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捕的鱼是要为人得救，拯救人的灵啊，蒙重生得救，是用捕鱼来做这个比喻，而不是要去毁灭人。所以新约用了这个捕鱼的比喻啊，跟旧约先知所用巴哈巴谷书啊所说的不一样啊。因为新约主耶稣是用捕鱼来比喻传福音，那么他所捕到的鱼就是要拯救人，不是要毁灭人。在马太福音4章19节，马太福音4章19节，主耶稣对那些曾经做过渔夫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做过渔夫的，对门徒说，你们过去是捕鱼为业，这是你们的职业啊，这个职业很好，但是现在我要使你们成为什么得人的渔夫啊。这在马太福音4章49节，耶稣的门徒要成为得人的渔夫。我认为我们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做渔夫，要做一个什么得人的渔夫，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信主，能够重生得救。我们要做一个使人得救的渔夫。那么这也是我自己啊，认为这是很重要，我自己所要做的事情。在这个世代里面，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也要为主做一个得人的渔夫。继续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巴哈巴谷书1章14节，他说，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指说那些巴比伦人啊，拜偶像的巴比伦人，他们其实是残害啊，那些杀人，他并没有，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啊。所以14节特别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很残酷。我们接下来我们看17节，就是哈巴谷书1章17节，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了。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哈巴谷就 祷告神求问着说，你怎么会应许这个残酷的巴比伦人继续的把一个民族又一个民族来残害毁灭他们吗？那么我们看神的回答是什么，神的回答是说，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不是这样子，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我要让犹大国这些以色列人啊，犹大国的人要使他们变成巴比伦国的俘虏，这是我的旨意。目的在哪里？因为我要惩罚悖逆的犹大国，要审判犹大国的罪，因为他们犯罪的。之后我现在要先审判南国犹大，审判犹大国的罪，将来我也要再来审判巴比伦国。那么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的历史很清楚了，神果然他就这样做了。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我们都知道，后来神也审判了巴比伦国，也让巴比伦国变成灰烬，正在变成土里面的灰烬，这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神默默当中，神在暗中掌王权，彰显他的大能啊！神所做的事情非常的奥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审判恶人、审判邪恶的神。我们知道后来的巴比伦国也一样被神审判灭亡了。那么这个时候，先知哈巴谷他有疑问，就他用那个一种疑问的方式，就是来质问神啊，认在他那个时代，他问。他表达他的意思，他说神为什么许可这个罪的存在啊？这是先知哈巴谷他的疑问，他要需要一个答案啊。他就是神为什么会许可应许这个罪恶的存在呢？为什么呢？让那个恶人可以存在的？因为既然神是一位恒久忍耐的神，他为什么会继续容忍这些罪恶的存在的？因为神不是说神不愿意看到任何一个人灭亡吗？其实听众朋友没有错，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就是为什么神应许恶存在，是因为神是恒久忍耐的神，因为神不愿意看到有任何一个人灭亡，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愿意看见有一个人沉沦灭亡。因此其实神的目的在哪里呢？神就是预备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预备的他自己的独生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预备了救主，包括为巴比伦人预备一个救主，让这些人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信到神的救恩，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这是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知道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么这个时候，先知哈巴谷他又发出第二个问题啊！注意，哈巴谷发出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哈巴谷先知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神不立刻审判恶人？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审判恶人呢？其实这个问他要怎么回答的？其实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问说，神为什么不立刻审判恶人呢？是的，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的问题。当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就会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不审判恶人？当主耶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现在主耶稣已经在回到天上去了，就会回答我们所问的问题。那个时候，当末后的审判到那个时候，神一定会审判罪恶。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要明白啊，要清楚的明白哈巴谷先知问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关于他们的回答这个问题有这个时间性的。那么什么叫做回答这个两个问题有在时间上不一样？我们很清楚的，听众朋友，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的时候，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他生在马槽里面，他后来被钉十字架，头戴荆棘的冠冕，主耶稣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样子。但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从天上再来的时候啊，主耶稣要做什么呢？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就带着荣耀的冠冕，手里握着权杖，主耶稣要建立他的国，统管世界。那么听众，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降生在世界上，头戴荆棘冠冕，舍命在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再 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起什么荣耀的冠冕，手里握着权杖，要统管全世界。当我们把这些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就是知道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也许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常常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应许这种试炼临到我的身上呢？你听众朋友们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让这个试炼临到我的身上呢？那么不晓得听众朋友，我不晓得神给你的到底答案是什么。但是听众朋友，无论你遇到的试炼是什么，要记得我们的神一定会给你有一个答案。我再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用我自己的例子。多年前，我父亲，我自己的父亲，在一次意外当中死掉了。那时候我只有14岁，我那时候很痛苦，我就站在我父亲的坟墓前哭泣。当追思礼拜，我父亲的追思礼拜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我才14岁，那些大家都离开了。那后来我又骑了脚踏车啊，到了我父亲的坟墓前，我就对神哭诉，我流眼泪，我对神说，我祷告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父亲带走了？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时候才四十岁。听众朋友，直到今天我才得到这个答案啊。那时候14岁，我很痛苦，现在我才明白的，原来神是对待我的一个方式。因为那个时候我才14岁，如果当时我父亲没有遇到车祸死亡，没有14岁父亲死的话，绝对我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我绝对也不会出来服侍神。所以现在到我这个年纪的，我现在知道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父亲过世的事情发生的话，我绝对不会服侍神。事实上我知道，我今天听众朋友，你我都没有资格。其实听众朋友，你会不会想说，我们哪有资格去质问神？你质问这个全能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常常去以对神就发生疑问啊！其实我们都没有资格。其实你我都是一个很渺小的人物，我们有什么资格望着天空，对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你我有这样的资格可以质问神吗？所以听众朋友，读这个哈巴谷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明白，这个宇宙是属于神的宇宙，不是属于你的。这是神的奥秘，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属于神的宇宙。神很多隐秘的事情，按照他奇妙的计划，按照神的旨意行事。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遇到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怎么办？我们只要安静的信靠神，知道这是神隐秘的旨意。所以我就说过，当我这个小时候父亲过世了这件事情，让我心里很痛苦，但是现在神终于把答案已经给我，我知道，不然的话我不会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听众朋友，我在强调说，神有时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给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所以啊，我再举一个我自己的见证。我跟我妻子结婚之后，我第一个孩子死掉了，把我孩子死掉了，我心里很难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神把我的孩子带回天国去过世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到现在我心里面还是有疑问啊，为什么神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感谢神，因为我慢慢有经历的，我知道在神那里一定有答案，有一天神会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就是忍耐等候，要信靠，继续信靠神。所以我们读哈巴谷书第二章啊，所以在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见过啊，就是哈巴谷先生他有很多疑惑，哈巴谷先知已经学会了神一定会给他一个答案。所以当神回答了他第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哈巴谷先知他又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但是神也给他一个答案。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再说啊，你心里面常常有疑问，也许我们可以啊求问神，但是你最重要的，你可以把问题带到神面前，你可以问问题，向神问问题。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说：“你说神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你说在来在神面前说我不明白啊，你只能问神说这个事情，因为你求问神，这个不是犯罪，我们可以求问神。那么你来到神面前说，告诉神说这个事情你不明白。先知哈巴谷他这个就是这样的态度。好，现在我们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哈巴谷书二章第一节：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先知哈巴谷怎么说呢？ 他就来到神面前，去了守望所等候神。他就说在守望所的时候，他不是到那个守望台或者守望所啊，去那边晃了一下就走了，不是的。那么我们知道啊，他要神求神给他一个答案。哈巴谷先知他为什么称为守望者呢？这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听众朋友，我们引用这个经节，听众朋友你也要做一个守望者。例如在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说，以西结三章十七节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听众朋友，哈巴谷先知他也变成一个守望者了。神用哈巴谷先知对他自己的国家说预言，当时南国犹大国，那么他就是透过先守望者哈巴谷来传讲从神而来的警告。那么所以他就把神的警告，把神的话说出来。当时的在那个他们的城市，当时围绕着城墙的那个围墙啊，这个城市有城墙围绕着。那么这是守望者，他要在夜间，这个守望者做什么工作呢？所以城市那个大城里面，他这个围墙啊，围绕着这个围墙啊，那么守望者他的职责是什么？他要夜间在那里负责什么样啊？守望者是负责守望在城墙上，围绕着这个城市的城墙上啊，守望者的职责在夜间要负责守望，做什么守望？职责是什么呢？就是防备敌人来偷袭。所以守望者表示他一定要是一个很忠心的，所以一个城墙上面有守望者，表示那让这个城市里面内部就很安全。如果这个守望者他不忠心啊，他是一个叛徒，他看见敌人来的时候，哎，他就不会向城里面的人啊发出警告。他虽然在城墙上做守望者，他不负责任，他没有向城里面的人发出警告。那么这个城市如果守望者哈、没有发出警告的话，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灾祸就来的。所以哈巴谷先知啊，他是属于神的一个先知，他是属神的一个先知。哈巴谷就说他要去守望所，他要等候神对他说话啊。所以我们刚刚读这个哈巴谷书二章一节，他说怎么说呢？二章一节说，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先知哈巴谷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要去守望所，我要上在这个台上，我要耐心的等候神，因为我知道神一定会给我答案。我自己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在神他一定有答案，那么神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啊。我们继续看哈巴谷书二章一节的下半，就是他等这个神给他的答案，他不明白。哈巴谷书二章一节下半怎么说？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啊？诉冤啊，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诉冤这里什么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啊，诉冤这个原文他的意思没有把它完全的翻译出来，因为哈巴谷先知意思就是说他很愿意，他认为哈巴谷先知认为，他说神一定会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所以这个诉冤的意思就是说他期待神，他相信神一定会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他愿意在神面前等候啊神给他的答案。也许这个神的答案也许是会延迟，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你我们常常做事情的时候形势很急躁，也许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形势很急躁很急，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啊。神有时要我们学习等候，一个基督徒啊学习等候。那他今天有些基督徒说，哎呀，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那么听众朋友，今天虽然有些基督徒说主耶稣马上就来的，但是圣经有这样说吗？圣经有说主耶稣读圣经的时候，有主耶稣有说过有应许说主耶稣马上就来吗？在启示录22章7节，听众朋友翻到启示录22章7节，主耶稣怎么说呢？22章启示录第7节，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启示录22章7节，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但是主耶稣没有说他马上来立刻就到，耶稣没有这样说，他说看哪、我必快来。主耶稣在启示录说我必快来这句话，到今天过了多久了？听到没有？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你不能说哎呀这个怎么这么长啊，所以你不能说主耶稣 马上就要来的，不是啊，因为主说他快来。那么启示录提到，提得很清楚，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会发生许多事情，发生以后，许多事情成就之后，主耶稣才会再来。所以我们在知道啊，在启示录后面讲到七年之后，最末后，这样的主耶稣来之前，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去了，一定等到教会提到到天上去以后，基督会才会来，那个时候他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当教会被提到天上的之后，就会很快速的将来末世的时候发生很多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啊，记得就主耶稣就快来的，因为记得主耶稣再来的时间呢、不是按你的时间表，而是按照神的时间表。所以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当然都是要期待主耶稣再来，但是不是期待主耶稣立刻很快的再来，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期待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近的，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他不会，绝对不会迟延，但是他什么时候来，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时间表。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间不是根据你所定的时间，所以我们记得啊，我们常常应该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长久忍耐、长久恒心忍耐的神，所以神的心意不愿意有一人灭亡。所以在哈巴谷的时代，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说神是一个恒久忍耐？因为神也要拯救一些巴比伦人，包括神要救恩也要临到巴比伦人。虽然以色列百姓被掳了70年，可是犹大人被掳了70年，犹大国亡国了。但是这也是一段什么荣耀神的时期，因为神甚至要拯救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因为神要得到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心。因此我们看到哈巴谷书在这个2章1节说，我要推到我的守望所。那么说到守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没有答案，他要等候神给他的答案。所以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听众们，我要引用新约的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意思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也许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在地上就是可以说是住在帐篷里面，有一天会拆毁，那个时候拆毁之后，那么我们就会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我们会回到天家与主永远同在。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到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神没有把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到现在还不明白，但是我就在强调说，有一天神一定会把答案告诉我们啊，这是这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啊，我们要传福音啊，我们要传扬神的话，做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么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既然你要传福音做见证，所以要花时间去认识圣经，好好读圣经。我以前当时后来我已经决志做传道，在服侍神之前，我想说哎呀，我可以出来服侍好了，马上出来服侍，也不要去什么读大学了，也不要进神学院了，那么也不要什么去再去造就了，我马上出来传道就好了。感谢神，我遇到一位很爱我的牧师，要我说，他说你要好好的，要做传道以前啊，好好做应该有的训练。你在传福音之前啊，要好好先学习成为一个好好读圣经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当你要开始做见证的时候啊，那你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心里面要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心里面有一个盼望，那么要好好要准备预备自己。哈巴谷书，我们继续看哈巴谷书2章3节啊，这里这个经文很重要，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那这里就说到啊，神的末世，神的启示，它有一定的时期，也快要应验。那么这是很重要，我们要学基督徒学习的功课，在神面前要学习等候神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神没有把全部的启示完全告诉我们，我们特别在这段时期，哈巴谷书所告诉我们的，在哈巴谷书2章20节先引用这个经文， 我们要完全全心全意的相信神，终有一天神会把答案啊，一切问题的答案告诉我们。那么那个将来是一个伟大伟大的日子。那么可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在神面前要安静忍耐等候，好好的认识圣经，明白神的心意，好好的造就自己在神面前能够啊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凡事不叫不是凭着眼见，乃是靠着信心行事来传福音。所以在后来我们读到哈巴古书的时候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告诉我们信息。因为这段的时间啊，我们说义人必因信而生，这也是特别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我们要凭着信心啊行事，因信而生，也要啊好好的造就在神面前预备自己来见证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最后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欢迎你来信分享。有时我们要等候神，到底等候神是什么意思？欢迎听众朋友啊来信分享你自己个人如何等候神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